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10月16号，公元2013年12月17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法国议员提西藏议案，呼吁重启藏中对话；西藏比如县右翼藏人遭军警拘捕；外媒表示西藏受新闻封锁力度比北韩还要严重；国际特赦要求中共允许顿足汪清保外就医；洛萨桑格同多位印度国会议员举行会晤。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法国国会两名支持西藏小组成员近日提出议案，呼吁重启藏中和谈，敦促中共停止在西藏进行的高压政策。详细内容请听敦宇的报道。
昨天17号，法国国会社会党议员帕特里克与绿党领袖诺埃尔·马梅尔两人提出了一份有关西藏问题的议案。据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法国分部负责人丹南介绍，两名议员在议案中指出，藏中间重新启动和谈将会帮助实现西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下获得名副其实的自治权。同是法国下议院支持西藏小组领导人的帕特里克与马梅尔呼吁法国政府在缓解西藏僵局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他们表示，法国政府应该立即游说中共结束在西藏实行的高压政策，尤其是对宗教方面的打压。法国应该重申对藏人的支持，并牢记尊重人权及表达自由是法国外交政策的基础。帕特里克议员还就西藏的自焚浪潮指出，这是非暴力的抗议方式，而且让人痛心的是，这也是最能够凸显藏人抗争的一种方式。这份议案还提出了藏人的信教自由受世界人权宣言和中国宪法第36条的保护，谴责中共治藏政策对西藏的语言、文化、宗教以及自然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威胁，同时呼吁法国和欧盟能够任命一位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提出议案的同一天，也是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吴英杰访问法国国会之际，据法广报道，由吴英杰带领的所谓人大代表们的访问受到法国议会支持西藏小组部分议员的强烈批评，被指在西藏目前令人担忧的现状下邀请一名对西藏实施高压政策的官员访问令人感到不安。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纳曲地区比如县境内又有一名藏人遭中共军警拘捕。此外，因开展和平请愿而遭拘捕的比如县几名藏人被释放。设在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研究员才让家引述境内消息向本台介绍说，西藏纳曲地区比如县恰泽乡现年16岁的藏人索朗多吉于11月25号遭中共当局强行拘捕，至今失踪下落不明。索朗多吉被拘捕的理由是，他在拘捕前一天，即11月24号下午，在位于比如县恰泽乡第五达村的一中共文化宣传室的墙壁上书写“西藏无自由”的标语，并在下方写下自己的名字。另据消息，上月3号和4号，因开展和平请愿，呼吁当局释放被捕的西藏青年作家次成坚参和他的好友玉佳，而遭中共拘押的西藏纳曲地区比如县香曲乡丁嘎村藏人妇女萨吉、措潘、卓玛次培、嘎布、池列白木陆续释放。 此外，据说今年十月和十一月份分别遭当局拘押的西藏比如县80名藏人，在被强行灌输爱国和法治教育后也获得释放。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日前有西藏问题专家评论，驻北韩外媒记者人数多过驻西藏的人数。对此，《华盛顿邮报》进行分析，表示虽从整体上中国比北韩开放，但是唯独西藏等少数民族区域仍然对外封闭，状况的确比北韩还要差。详细内容请听段誉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今日刊登评论文，引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人类学教授、西藏问题专家卡罗尔·麦克格拉纳汉女士日前在一次研讨会上的发言，指出西藏受讯息管制与封锁的程度更甚北韩，在北韩的外媒记者数量要多过西藏。这篇评论文指出，格拉纳汉教授将西藏同北韩相比较并不过分，虽然从整体上来看，中共政府从77年毛泽东逝世以后没有变得像北韩一样封闭，而且外国记者在中国的自由度也比在北韩要高一些，然而在西藏的情况却截然不同，连北韩都在严格管制的同时渐渐尝试向外媒开放，中国却仍然对西藏进行封锁管制。华盛顿邮报上的这篇文章还举例说，美联社在独裁政权统治的北韩平壤市有一家很小的分社，而在西藏出现一家外媒分社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有时候能够获得西藏境内照片的唯一方法就是从千里之外的太空上拍摄卫星图片。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基于被判6年徒刑的西藏知名影片摄制人敦卓汪清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要求中国政府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尽快释放藏人制片人敦卓汪清。设在美国的国际特赦组织中国问题专家丹姆斯于昨天17号表示，2009年12月，中共当局以分裂国家为罪名，对西藏影片摄制人敦卓汪清判处6年有期徒刑后，一直被单独关押，其身心遭受严重摧残，导致敦卓汪清患上乙型肝炎、视力下降等，但当局从未对他提供有效的医疗条件。丹姆斯指责说，西藏境内有很多藏人政治犯，刑期结束后依然被中共政府非法关押，因此我们强烈要求中国政府立刻对身心状况每况愈下的藏人政治犯敦卓汪清给予保外就医。丹姆斯继续指出，自中共统治西藏以来，像敦卓汪清一样的无数藏人陆续遭到当局的监禁迫害，各寺院中派遣工作组强行开展所谓的爱国教育，通过铁路向西藏派遣大批汉人移民，针对一系列践踏西藏人权的行为，西藏境内外已有130人自焚表达抗议。据了解，西藏影片摄制人敦卓汪清于1974年出生在西藏安多海东地区化卢县，他因制作一部反映西藏境内藏人对中共统治、北京奥运会和达赖喇嘛表达各自观点与看法的纪实影片《远离恐惧》，于2008年3月23号被当局拘捕，2009年12月被秘密判处6年徒刑，目前被关押在悉尼女子监狱中。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近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展开参访行程中，受邀出席了由印度国会上议员拉杰夫·钱德拉夏卡先生特别开设的晚宴， 并在晚宴上与20名印度国会议员举行了会晤。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本周一，印度国会上议院议员拉杰夫·钱德拉塞卡先生为正在新德里开展参访的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开设了接待晚宴，并邀请印度国会对外事务委员会会长安恩特·库马尔、尼克辛格、皮亚史格亚等共20名议员出席宴会，同司政洛桑森格举行会晤。当晚，美国《华盛顿邮报》、《印度斯坦时报》和《时代现在》等媒体的记者也一同出席了晚宴。据了解，今年3月19号，印度议员拉杰夫·钱德拉塞卡先生致函印度两院议长，呼吁他们关注西藏境内连续发生的自焚事件为主的紧张局势。拉杰夫议员表示，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具有支持西藏人民的道义责任，并要求印度国会邀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到印度国会对外事务委员会举行听证会。紧接着3月21号，拉杰夫议员致函邀请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到印度国会发表演讲。他说，达赖喇嘛尊者作为藏人领袖以及信奉和平非暴力原则，邀请尊者到印度国会演讲，分享他对世界以及对特定冲突的看法，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的中国作家陈维健撰写的《中共强迫藏人插五星红旗是占领军心态》。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中共在西藏问题上一再强调的立场。但中国在西藏的许多政策却把它看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占领区。中共在强迫西藏的寺院与藏民的家中悬挂中共领袖像后，唯恐藏人的不满与反抗不够，又强迫藏人的住宅插上五星红旗。这种做法只有一方占领一方的阵地，一国占领一国的城市才会发生。就像当年日本军队侵略中国，每占领一个城市就插上日本的太阳旗。如果西藏与中国其他省是同等的，就不必强迫西藏的城镇插上五星红旗了。西藏虽然在中共政权统治下超过半个世纪，但中共依然把它看作一个占领区。对于藏人来说，在寺院住宅强迫悬挂中共领袖的肖像，对他们的精神生活已经够侮辱了。在中国其他省市，汉人的家、汉人的寺庙没有规定挂领袖像，却偏要藏人挂。政府也没有规定中国其他省市汉人的住宅要插五星红旗，却强迫藏人插五星红旗，这让藏人情理何堪。何况藏人有自己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有自己的雪山狮子旗，而雪山狮子旗又是毛泽东认可的旗子。现在将雪山狮子旗打成西藏独立旗，实在是没有道理。香港可以有自己的紫荆花旗，有着不同历史文化传统的藏民族，怎么挂自己的旗就成为独立的标志了？强迫插五星红旗是赤裸裸的占军领行径。插旗的政策在藏区执行以后，插旗与拔旗就成了占领与反抗的交织战。白天中共干部逼着藏人把红旗插上，晚上藏民又把旗拔下来。当局要求各村镇基层党组织做好护旗工作，还要立下保证书。这些做法如同当年日本占领中国乡村城市建立保押制度一样，保证村民居民对日伪政权的忠诚。以上收听到的是中国作家陈维健撰写的《中共强迫藏人插五星红旗是占领军心态》，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点亮。